妙法莲花经，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面，我们看假二的别说基本二门。那么这一课呢，是别说，就是个别的详细来说明本经的内容。本经的内容有两部分，一个是基门，讲的是佛陀的智慧；一个是本门，讲的是佛陀的功德。啊，这两块。那么在别说当中呢，又分两科，先讲基门，再讲本门。我们先看第一科的以一，耶基门开前显实。我们先谈谈什么是佛陀的智慧啊。那么这一大科呢，占的《法华经》的一半，就是十四品。从序品一直到第十四品的安乐恨品，都是讲开前显实。那么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前就是佛陀的一时的方便，叫做前。那么这个时呢，就是真实的相状啊。那么为什么佛陀要开前显实呢？这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佛陀出世以后啊，他说法有两个对象，一个是面对圣人，一个是面对凡夫。佛陀面对圣人的态度啊，他就直接把真实的意讲出来，他不需保留。但是佛陀对凡夫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有问题了。他必须怎么样？要两阶段的说法，他不能直接把他的真实东西讲出来啊。也就是说，佛陀面对凡夫说法跟圣人说法是不一样的啊。佛陀对圣人是一阶段的说法，对凡夫是两阶段式的说法。佛陀一开始要为时之前先讲一个过度的方便门，因为凡夫的心态啊，他长时间在三界里面打滚啊，他的内心有一个坚固的有所得心，他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他才会学佛啊。你要想说你学了半天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大家说那我不学佛了，我先歪道去了啊。所以佛陀对这一块他是不能去碰触的，他只能够先恒顺众生啊。你喜欢有所得那也没事啊。那基本上呢，凡夫学佛他这个有所得心呢，有三种情况。第一个，他追求世间的快乐，这是一种人啊，这种人比例还不少啊，人天秤的。第二种人呢，他的善根强，他知道世间的快乐是有过失的，是无常败坏的，你迟早要受伤的啊。那以及这样，他追求的是出世的涅槃的快乐，他追求是第二种。第三种人说，你追求涅槃快乐这太消极了吧，我应该追求佛的功德庄严。哦，第三种。也就是说，学佛的凡夫里面啊，有三种人啊。所以佛陀呢讲出了五乘的法门。哦，你喜欢追求世间的快乐，佛陀跟你讲五戒十善，说没事，你喜欢的你觉得做人挺好，那就继续做人啊。你做五戒十善，来生得到人天的快乐果报也不错，你反正善业成就安乐的果报，是吧？所以你做一个人，你想追求快乐，那你就避免罪业的出现啊。所以佛陀对人天秤的众生啊，他什么都不讲，讲五戒十善。对于追求出世涅槃的，佛陀讲四谛十二因缘，开显无常无我的道理。对于那种志向广大要追求佛的功德庄严的，佛陀讲六度法门。那么凡夫的有所得心呢，他得到满足了以后呢，他就愿意死心塌地在这五乘当中修学 那么各有成就。那这个是佛陀第一阶段，就是为识思学，也就是说佛陀并没有说出真相。那么在这个方便当中呢，凡夫的认知是，哎，我为什么得到人间的快乐？因为我有布施持戒这个法。我为什么成就涅槃？因为我依止四地十二因缘的这个法。我为什么成就佛陀的功德庄严呢？因为我修了六度的法。所以在我们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啊，我们认为一切都是法力的摄受。当然因为法是谁说的？是佛陀说的。那么佛陀灭度以后，这个法是谁弘传呢？是三宝弘传。那么他的本意是皈依法，但是因为佛说法，因为身住持正法，就顺便的皈依三宝。但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了，有个问题了。如果我们详细去观察，法力不可思议，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吗？诸位，你的人天快乐真的是布施持戒给你的吗？事情有这么简单吗？那如果布施可以给你快乐，那么为什么圣人布施的时候他成就的是功德庄严，我们凡夫布施的时候是人天的有漏果报？所以完全把诸法的因缘诉诸法力不可思议，这个是不圆满的。当然佛陀掩盖了某些的事实，那么也就是说先施舍方便法门啊。所以我们在刚开始接触阿含方等波罗的时候，其实佛陀并没有全部的说出他的真相啊，就是你反正各取所需，学佛就是这样。佛教是多元化的啊，他下至人天，中至涅槃，上至菩提，全部都收了。只要你愿意学佛，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商量。佛陀一开始是采取包容的态度，但是你学习到一个程度以后，佛陀是觉得是时候该讲真相了。那么佛陀就说，其实让你得到人天快乐的，不是因为你布施持戒，让你成就涅槃的也不是四地十二因缘，让你成就功德的也不是六度，而是你有一念心性。这关键来了，佛陀到了法华会上，他觉得该说真相的时候了。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不可能从外面得到任何东西，都是你的真如给你的。那这样讲，为什么我布施持戒的时候我可以得到人天快乐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无量劫来有一个东西叫做妙法，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诸佛所证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这个心性是不会失的，你怎么弄，你起再大的烦恼，造再大的业，它会失掉。它有两个特性，一个叫做清净，一个叫做具足。那么我们的布施持戒的造作会产生一个什么？会产生一个实如是。它虽然清净本来，但是你造作布施持戒的时候，它会产生布施持戒的相状，会产生布施持戒的心态，会产生它的字体，会产生它的力作因缘果报。也就是说，当我们造作布施持戒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现出快乐的果报让我们受用。诸位，快乐是你自己给你的，布施持戒只是一个过程啊。那么这样讲，我们原来知道其实法力不可思议，你说法力不可思议也对，但是对了一半。更重要是你的能念的心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以前忽略的心力啊，我们以前就是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实你看大乘经典，它还要皈依真如，四种皈依。你没有真如本性，你会往生吗？你不会往生吗？你如果自信没有记住极乐世界的功德，阿弥陀佛怎么可以给你呢？阿弥陀佛只是个真善缘啦、 啊，你如果没有具足成佛的菩提的种性，你怎么可能成佛呢？所以所有的法门只是一个助缘。如果泥土里面没有种子，你再怎么灌溉，它是长不出苹果，长不出葡萄的啊。所以到了法华会上，佛陀怎么样开始开前显示，原来所有的前法后面都是有一道门，这个门平常是关着，就是哎哦，你布施持戒成就人天果报啊，但是布施持戒的背后那一道门打开的时候，是通往真如本性啊，因为你有能念的心啊。你不相信，你拿念佛机叫他整天念佛，念佛机是不会往生的。还说哎，念佛机他有创造一个法力不可，他有创造音声啊，但是他缺乏一个明了的心性啊。所以为什么你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你自己要听到，因为你要跟心性互动嘛，你要把你所，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信息都要传递到你的内心，去启动实如是，这个生命才会变化的。所以你有人说口称弥陀心善乱，喊破头人也徒然，你创造佛号结果你也不把它听回来，所以你这个佛号跟你的心性没有产生一种欣喜的效果，就是这个佛号没有往内心了、啊，这念出去就没了啊，因为没有把它往内听回来啊。所以到了法华会上，佛陀除了法力不可思议，佛陀把他的底牌一切法的根源众生本具诸佛所证一念心里开选出来了。其实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一念心啊，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啊，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啊，他永远没有背弃我们啊，只要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播种去关照，他就会开显出无量的功德庄严啊。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到了法华会上，他应该觉得把方便门打开了，原来所有的法门都是以心为根本啊，那么开显真实的相状啊，这是开显妙法的时候了。好，我们看讲义。那么这一段是一个序分，就是这个妙法他先说的一个因缘，是佛陀这个妙法开前显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先说的呢？我们看这以下有五段啊，就是这个啊，这个细说段，细说分呢有五段：重疾、现锐、一念、发问跟答问。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疾啊。好，请合掌。
尔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这个是第一个佛陀讲法华经的第一个启动因缘。这个地方的因缘呢，重疾有两个主题，就是第一个重这个大众围绕，第二个是供养赞叹啊。大众围绕呢，就是尔时世尊啊，这个时候呢，为四众弟子，为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围绕的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些弟子做的什么事呢？供养恭敬啊，用种种的香花之具来供养佛陀啊，而且呢，口中呢还尊重赞叹啊，发言称美来赞叹佛陀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序分里面的第一个主题了，就是四众围绕供养赞叹啊。这个是这样哈，四众围绕当然弟子们经常围绕佛陀，这个是很平常啊，但是供养赞叹这件事就不寻常。一般的弟子啊，尤其这个常随众啊，不是经常供养赞叹的，肯定是佛陀有说法啊。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啊，佛陀是讲完了一部无量义经，讲完无量义经以后，大家四众围绕供养赞叹， 但是呢，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大家并没有离开，这个是很特别的。一般所有的听讲完以后，一定是弟子欢喜信受作礼而去，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呢，藕益大师讲，心犹未尽，心中好像还没有满足，觉得佛陀讲的无量义经好像还有些什么东西没讲，所以他对法呢有一种新的期待，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继续的围绕佛陀的身边，而且供养赞叹，这是启动本经的第一个因缘。好，我们看第二个因缘，第二的现退。现退当中呢，佛陀就开始，既然弟子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招感了，佛陀就要有所表示了。那么有所表示呢，这个现退有两大科，一个是持土六类，一个是他土六类。这个持土指的是娑婆世界，就是佛陀说法的当时的娑婆世界所现出的六种相状。那么这个他土六类指的是什么呢？他土六类是指佛陀放光以后那个光明当初光明当中的世界，不是娑婆世界，是佛陀放光现出的世界，那个世界的类相叫做他土六类。好，我们先看持土六类。持土六类第一个 说法类。好，请合掌。
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叫菩萨法，佛所护念。
那么就是说佛陀是先说的大乘经典名无量义经那么这个无量经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教菩萨法，佛所护念那么教菩萨法呢指的是教导菩萨的智慧，佛所护念呢是指的是佛陀自证的功德一个是教菩萨的智慧，一个是宣扬佛陀的功德那么这个无量义经它的内容藕益大师说它的特色是从一义处出无量义它从一心真如开显无量的法门，而且得于无量义，那么入于义处又从无量的法门回归到一心所以它是一为无量，无量为一那么这种就是列示华严经的四事无碍法门开显你怎么样修六度，从六度当中怎么样成就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就讲这个无量义经那么这个无量义经当然它的特色就是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所以它是属于大乘的严重法门，它不摄受二乘人，不摄受二乘人它只摄受大乘根熟菩萨，这是第一个说法类。我们看第二个入定类
佛说此经已，皆家福作，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
那么持土六类当然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入定因为说法佛陀经常说法也就没有什么特别，那么在入定这一块呢，古代的大德对这段经文有很多的论述我们先把它解释再做说明。佛陀讲完无量义经以后他做了一个动作叫做结跏趺坐，干什么呢？入于无量义处三昧他的身心世界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这个时候身心不动。古德解释说无量义经的它是从一而发展出无量法门，入于无量三昧呢是把无量法门又回归到一心所以无量义佛陀说法的时候是叫做一心延伸万法开出六度的法门，但是入三昧呢是万法又回到一心，所以这个时候呢身心是极静不动的。那么为什么说佛陀入定是如此的特殊呢？藕益大师解释说当然入定对佛陀是很平常但是说法以后入定这个此乃奇特，就是这个时机很不寻常。佛陀很少说，佛陀一般的情况说完法以后他是要下座离开的， 但是佛陀说完无量义经以后，他不但没有离开，还入得无量艺术三昧，身心不动。那么也就是说，我回答古德讲妙法将现，这个就是有征兆的。这个入定就是为了，因为后面的瑞相有三种瑞相，以花地动跟众喜啊，大地这个以这个曼陀罗花啊，大地六种震动，那么乃至于这个大众欢喜，都是跟这个注定有关系啊。好，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注定是妙法将现的征兆呢？一念心性啊，虽然是众生本具，但是对我们来说，它要能够现前，它是有条件的。我们一般人是有心性，但是不现前，就好像说你家有很多珍宝，但是都藏在大地下面，你没有去开挖，所以对你来说就没有啊。所以我们凡夫这个一念心性的自性功德，对我们来说有跟没有是一样，我们等于没有啊，因为我们没有现前。那么佛陀做这个动作啊，在古德解释说为什么入定是这么关键啊，因为它是一个内观的表示。真如本性要现前，一定要内观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唯识天台跟净土来简单看他的思想，就看得出来。从唯识的角度，你看唯识的修学啊，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消灭阿赖耶识。唯识学认为我们无量劫的轮回啊，你为什么会轮回呢？因为你这个有一个大仓库吧，阿赖耶识把你的业力都收集起来了，他时间到的时候就把业力释放出来。所以阿赖耶识有两种功能，第一个摄持一切的种子，第二个升起现行，他把业力释放出来。那么唯识的态度就是说，他已经保存了，那就保存就保存了，你也没办法，但是你想办法不要让他释放，不要让他业力释放。那怎么办呢？唯识学说啊，我们业力要释放啊，要有个条件，就是你第六意识的妄想跟第七意识的执着啊，你的妄想执着啊，必须跟业力啊要产生互动，业力刺激你，然后你妄想执着你也要去攀缘它，两个业力跟妄想执着要打成一片啊，这个业力才会辗转相续。唯识的概念是这样。那么这样讲的话，当然业力我们改变不了它，因为业力它是依他起性，你该受的啊。那这样子说，那唯识学那怎么办呢？唯识学那有办法，唯识学提出一个方叫修无分别智，就是说业力释放的时候啊，你的心啊不带名言，不能表示意见啊，就是说不管快乐的果报现前，不管痛苦的果报现前，我没有任何意见，我就认命，这是唯识的概念啊。那么这样讲也是劣势真如本性的入定，它也是六根是收摄的啊。那当然从本性的法华经的思想，那这样你这样太消极了，你面对业力的时候你不表达意见，当然业力会自然会沉淀，它就怎么样，破和合是断相续训，这个破和合是破的第八识啊。所以你看有些人的业力啊，他那个生死业力很炽盛的，因为你一天到晚跟他互动啊，你只要跟业力互动，那第八识的转动就很强烈啊。你看有些人他的业力很淡薄，不管快乐痛苦，你的心淡薄，他的业力就淡薄啊。那么你说无分别智，当然是减少生死业力的，但是这样也很可惜的。法华经认为说啊，你应该是立誓练心，你要把顺利的境界把它转成真如本性的历练，它是通过内观啊，观照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透过这种业力的冲击来强化你的清净心菩提愿，空假中三观哦，这样讲就更积极了。 我不是不表示意见了，我能够把你的力量用来增长我的清净心、菩提心。所以他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历练。好，这是第二个概念。净土宗，我们看净土宗，净土宗它的重点在临终正念，千念万念在临终的正念。临终的正念有两个条件要现前，一个叫做都摄六根，一个叫做净念相续，就是佛号要现前，第二个正念要现前。你只有佛号现前，正念不现前那也没用。佛号，你这个正念要现前呢，就是你的心是内观的，是内收的。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他的心只要开始活动，这个人就没救了，佛号念的再好都没有用，因为他的业力没有沉淀下来，他业没办法带了。一个净土宗的人，他临终的时候，他的业力必须在沉淀状态，一定是要可惜待世，就是他业力不能活动。业力不能活动的前提是你的心不能动，这净土宗很关键的。你只要是忍者心动，那就完了，那你所有的佛号就是经不起业力的冲击了啊！所以这个入定是最关键，就是说真如本性是众生本具，没错，但是对你来说，你要让他现在起潜，你的心必须要内收。所以古德说嘛，一念不生前体现，一念方动无影则。所以整个法华经的一心三观，它是要以内观，就是说你今天要处理所有的事情，按法华经的思想，就是它的妙法的意思，就是说这样，所有的事情我们不能在因缘所生法里面处理，那没办法处理，那人生就没办法处理了。所有的事情把它拉到一念心性来处理，对我们是最有利的，就是善知识莫向外求。不管你今生发生什么事，你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去思考它，这个就是成佛之道。那你要，你今天要站在一念心性，你必须要让一念心性现前，他的做法就是内观。诸位，我们以前呢，为什么犯什么毛病呢？我们以前发生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是向外找答案，结果找来找去，他的答案就是人生无解。因为你要去找答案的时候，就人生就没有答案了，没有答案的。因为你这是攀缘心嘛，你启动的第六、第六、第七识，那你跟业力打成一片了，这个是整个轮回的大忌啊。你千万不能跟业力产生互动，这是一个基本思想。啊，那我们也不能逃避，也不能互动。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内观，就是发生事情，启动你内在的观照，你就有答案了，这个业力就会很快过去了，它不会产生一种相续啊。所以这个入定系在整个妙法的现前这一块是扮演的关键的角色啊。这个是表示佛陀入定，表示妙法即将现前，即将现前啊。好，我们看下一颗以花瑞。
是时，天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诸大众。
那么佛陀入了无量一处三昧，也就是入了一心三昧，或者讲真如三昧啊，把万法归给到一念心性，这个时候身心极然不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天空啊下了四种花。第一个叫曼陀罗花，曼陀罗花翻成中文叫殊室啊，摩曼陀罗花叫做大殊室，产生广大的殊室。曼殊沙花呢是柔软的意思，摩曼殊沙花是大柔软，广大的柔软啊。有的四种花呢散在佛上及诸大众。诸位请看这段经文，散不是散在佛陀上面哦，一般佛陀说法的时候，我们大众身上是没有花的了， 听众是没有花。但这个地方很奇怪，佛陀入定以后啊，这个花呢散在佛陀的身上，也散在一切众生的身上，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了。那么这个花表是什么呢？古德吉尔解释啊，花表是成佛的因地。你看我们都是先有花才有果嘛，是吧？那么表示按照我一大师的意思呢，这个是成佛的四种因，表示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的功德即将在我们众生开显。因为法华经的特色是从理观的佛性来建立成佛之道，它不像华严经从四修的功德来建立成佛之道，那凡夫就没有份了啊。所以它这个花呢，为什么凡夫能够有份呢？因为它强调因地的佛性，佛性的理观啊。你只要修一心三观，不管你修得好不好，哎，你的心中就有一个花啊，或者是曼陀罗花，或者是曼殊沙花等等，好，就是你的成佛的因地已经开始在累积了啊。这是第一个瑞相啊，就入定以后有第一个以花的瑞相。我们再看地动，
普佛世界六种震动。
那么前面的以花呢，是偏重在身上啊，升起成佛的因地，就是这个妙法出现以后呢，我们会开始成就妙法的因地。这以下是讲到破厄啊，普佛世界，这么这个时候在普遍的诸佛世界当中呢，出现的六种震动。这六种震动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讲方位啊，就是东西南北中，中间的中，然后边就是边沿啊，六个方向，或者是六个相状啊，动涌震急火爆啊，这六种相状啊。这个妙法将现啊，除了成就花的成佛的因地啊，更重要是它要产生我们生命上的根本破坏。因为大地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当大地破坏的时候，这一切法都即将破坏。当然这个地方的一切法指的凡夫的六根六尘六识即将崩坏。诸位，真妄不两立，没有一个人的心中同时记住光明，同时记住黑暗的，不可能。因为光明出现，黑暗一定会消失掉。当真如本性现前的时候，我们的颠倒妄想是不可能活动的啊。因为你这个根尘识，根尘识就是六根攀缘六尘产生六种妄想嘛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妙法要出现之前，它一定要先崩坏嘛啊，表示说啊，这个一心三观是有灭恶的功能啊。我们看集五的众习，
尔时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千闼婆、阿修罗、迦楼罗、金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及诸小王、转轮圣王，是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
这是第五个瑞相，大众欢喜啊。这个大众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特别他这个地方还不是提出声闻跟菩萨，提出的这些杂众啊，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乃至于这个转轮圣王呢，心中呢都得未尝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欢喜啊，有什么特别啊？我维大师在这个地方他解释说，他说这里的欢喜啊，特别的地方叫做啊，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叫做欢喜内充啊。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快乐有两种，一种是透过攀岩心，六根攀岩六层产生妄想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由外而来，由外而来的，那这种快乐当然是属于躁动不安的啊。但是妙法的出现啊，它是一种功德法具，功德法具的快乐它是由内产生的啊。比方说你吃一个美好的饮食，你美好的饮食你会产生快乐，那这个快乐是怎么来的呢？是你的舌头接触你所吃的东西，那么你的攀岩心去启动你的善业，善业力升起来啊。那么这种刺激是外来的，所以你这种快乐是躁动不安的啊。但是你去佛堂拜佛打坐的时候啊，你把心往内收的时候，启动内心的一念心性的时候的快乐啊，就是这个快乐叫做德未成有啊。这种快乐是欢喜内充的啊，这是一种功德具啊。这是第五个瑞相，就是以花地动，然后众生产生一种莫名的欢喜。其实佛陀这个时候也没有说任何话啊，就是以花地动，然后大众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一种莫名的欢喜。这个欢喜呢，特别的地方是由内心自己升起的啊。这个到此为止都是前方便，那么真正的瑞相在第六个，我们看第六。
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补周遍。
那么就在前面的佛陀说法入定以化地动众喜这五种情况以后啊，佛陀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佛陀在定中啊，从眉间啊，就是这个那个眉间就是表示中道了啊，两个眼中间嘛。那么白毫相光，这个白毫呢是在两个眼中间呢，白色透明啊，疏简自在，它能够开可以合啊。那么白毫光呢，它照东方，为什么照的是东方呢？因为东方是诸方之始，所有的方向东方是第一个啊，就是表示这个妙法是一切诸法的根本缘起，它是第一个正因，成佛的第一个因地啊。你没有找到妙法，你这辈子就不会成佛了，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按照法华经的意思，就是你只要不内观真如，你就修六度也是人天果报了。所以你要不启动妙法，凡夫就没有所谓成佛之道这件事了啊。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快乐，要么在空性，在空有之间选一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成佛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东方，它是一切方向的开始。那么东方有多少世界呢？一万八千个世界，弥补周遍，就是周遍整个一万八千个世界。这个一万八千是怎么回事啊？凡夫的，当然凡夫的活动就是六根嘛，六尘六识，根尘识就十八界，对不对？十八界当中啊，凡夫在攀岩的时候啊，其实具足了一念心性在里面，所以他就有理具十法界，十八再乘以十啊，那么理具十法界又具足四照十法界，再乘以十，然后每一个法界又具足十如是啊，你起什么样的相状，起什么样的心态，它就有什么因果报出现。所以理具十法界、四照十法界加上十如是，再加上十八界，这么一乘就是一万八千个世界。就是整个凡夫的，不管是颠倒世界，不管是觉悟的世界，都在里面的，就等于是万八千世界，等于整个十法界的因缘果报都在里面了，都周遍了。好，这个放光瑞啊，其实是整个法华经的最关键的细分细品，就在这里了。这个地方的观察有两个重点。这以后会慢慢的开展，就是这个放光现瑞啊。第一个 就是那一道光明啊，这个是一切十法界的根源，那道光明。第二个是光明所现的相照，所以这个地方的观察点，这个放光现论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明，一个是光明所现的相照啊，这个后面会慢慢的开展啊。那么到此等于是持土都有六类娑婆世界的类相都出现了啊。当然这个前面的入定啊，说法入定以花地动众喜，其实都是前方便了，其实重点在放光了这一块啊。这个地方我们在思维一件事情了，我们其实从细分会看到一些征兆啊。你看所有的经典啊，佛陀在细分的时候啊，佛陀讲经的因缘啊，的启动因缘啊，绝大部分是众生法界或者是凡夫。你比如说观经，就是韦迪西夫人啊，韦迪西夫人他是发生什么事呢？他儿子把他爸爸给杀了，所以他们家发生这么个悲剧，他很苦恼啊。贵为国王的夫人啊，在佛陀祈求他要修一个无忧恼处，向佛陀，希望佛陀把他送到一个没有这种人生悲剧的地方去，所以佛陀跟他讲观经啊。这是有的经典是阿罗汉修行有问题了，向佛陀起誓。这华严经是大菩萨修行想要怎么样修波罗蜜才圆满，向佛陀起誓。所以在整个诸经里面的细分啊，的启动点都是众生法界，本经例外。佛陀自己放光现出瑞相来当作本经的发起，佛陀自己表演了一个特殊的瑞相。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佛陀即将把他自己的世界真实相开展出来。也就是说以前的经典的主角都是众生法界，众生出了问题，佛陀开显对治法门，开显方便法门。这个地方呢，佛陀自己放光来当作本经的发起，这个地方是说明佛陀准备要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了啊，这是站在佛的法界来说法啊。好，那么到此说明了持土六类，那么持土六类所表达的是一念心性的本体为主，就是即空这一块偏重即空啊，就是强调清净心啊。那么第二的他土六类呢，是表达的是即假，就飘强调十法界实如是了啊，这一块啊，一个是清净心，一个是即假实如是啊。好，我们看他土六类，就是在光明当中所现的世界有哪些世界？我们看几一的见六趣类。好，请合掌。
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尼扎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
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